大家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今天是圣体圣事最后一课，讲圣体的供奉、敬礼和弥撒献仪。我们先看供奉圣体的一般规则。关于这一点，教会法938条讲得很详细。现在我们来听听教会法说的。
一项，圣体应经常供奉在教堂或圣堂的唯一圣龛内。二项，供奉圣体的圣龛应安置在教堂或圣堂内张明显著的地方，并配上华丽的装饰，以便于祈祷。三项，经常供奉圣体的圣龛应是不能移动的，由坚固而非透明的材料所制成，且上锁，以尽量避免亵渎的危险。四项，如有重大理由，尤其在夜间，可把圣体存放在较安全和高雅的地方。五项，负责管理教堂和圣堂的人应设法使供奉圣体的圣龛的钥匙极妥善地得到保管。
此外，940条也说，
在供奉圣体的圣龛前应常有一照明灯，用以指示并崇敬基督的灵在。
在第938、940条教会法中，重点是圣体龛应该是不能移动的，应该足够安全。因为有时候小偷并不是要亵渎圣体，而是要偷圣体盒，圣体盒多半是银的或是镀金的。此外，应有圣体灯，灯亮着表示有圣体。大家在圣堂内应该特别恭敬。
神父，这一点大概是天主教圣堂和基督教圣堂最大的不同喽。
是的，不少基督教人士都说天主教的圣堂有浓厚的祈祷气氛，大家跪着或坐着都静默，不随意说话，很能帮助人祈祷。相反的，在他们的礼拜堂里，既然没有圣体，在里面说话跟朋友打招呼是很自然的事。
神父，在供圣体方面，在中国大陆有没有特殊的许可呢？
有的，1978年教廷宣道部颁布的法令中有提到。这个法令我们提到不少次，其中的一条说，需要时可把圣体妥为保存在不是圣所，而是适当的地方，可以不点圣体灯。
神父，有人讲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传统的圣体降服、拜圣体圣事等圣礼都取消了，是真的吗？
不完全是真的，过去可能有了偏差，把圣体的敬礼孤立了，也就是说太注意以人的样式陪伴基督、安慰基督，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圣体是来自感恩祭，而感恩祭是拜天主父，是逾越奥祭，使人重归父家，重新成为天主父的儿子。而基督是长兄，是中保，圣父是礼仪的朝拜对象。
神父，您是说圣体的敬礼固然重要， 但是圣父才是一切礼仪朝拜的对象吗？
不错，你看感恩祭的祈祷文绝大多数都是向圣父做祈祷的，直接向基督的祈祷经文都是近几个世纪才有的。1967年圣体圣血节，教廷圣礼部颁布的法令中第61节就说，同时明供圣体也奉献弥撒是不许可的，有弥撒就不需要明供圣体来帮助我们热心望弥撒领圣体。
神父，如果不常有神父献弥撒的堂区，是不是可以明供圣体来帮助教友祈祷呢？
这是非常好的事，而且明供圣体不必以圣体降服作为结束，所以也不需要或执事。这些事现在的教会法中说得很清楚，第941条说，
一项在许可供奉圣体的教堂或圣堂内的明供圣体，并依照礼仪书的规定使用圣体盒或圣体光。二项，在举行弥撒时勿在同一教堂或圣堂内的另一处明供圣体。
关于明供圣体，942条又说，
奉劝在上述的教堂和圣堂内每年以适当的时间，即使不连续举行隆重的明供圣体礼，目的是使地方的团体深刻地默想并朝拜圣体奥基。但这样的明供大礼应预见有相当多的信徒参加，并应遵守法定规则。
有关圣体降服，教会法943条这样说，
明供圣体和举行圣体降服礼的圣职人是司铎或执事，但在特殊的环境下，如指明供和智慧园处不行降服礼时，得由辅祭员、由圣体的特派分施人或由教区教长以教区主教的规定所指的人执行。
我想有关明供圣体、圣体降服的规定在上面3条教会法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献弥撒的事。
神父，我也常听说教友求献弥撒，这是怎么回事呢？
所谓的教友求献弥撒是说，教友照本地教会的规定，比方说奉献一台弥撒应该交给神父多少钱，这称为弥撒献仪。
神父，听起来好像是用钱请神父做弥撒，买天主的恩宠，而且神父做弥撒原来就是应该的。
是的，乍听之下好像是用钱买属灵的恩宠福佑，这是不对的想法。不应该把弥撒献仪想成这样亵圣的罪，因为神的恩宠绝对不能用钱买的，而且圣经上早就记载了天主罚了这样的罪。宗徒大事录第8章记载，有一个名叫西满的人用钱请伯多禄给他复手，天主罚了西满。因此我们应该这样了解弥撒献仪，所谓教友求献弥撒是为帮助教会、帮助神父的生活，而神父为感谢教友要做一些自己能做的服务，比方为教友祈祷献弥撒。
神父，关于弥撒献仪，新的教会法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听听教会法945条说的。
一项，按教会准行的席上，任何司铎举行弥撒或共祭时，均可受献仪，并照一定的意向献弥撒。二项，诚恳地奉劝司铎们，即使不受任何献仪，仍应按照信徒的意向，尤其是穷苦者的意向献弥撒。
神父，我觉得刚刚教会法945条第二项说得很好，不然可能有的教友比较穷，拿不出献仪，可能就不敢求神父献弥撒了，是很可惜的。
是啊，这是很重要的。此外，教会法946条提出教友给献仪的意义。
信徒给献仪，为按自己的意向做弥撒，不但为教会有益，而且也因奉献而参与教会照顾圣职人员和支援教会的工作。
神父，这么说，献弥撒不只是个人意向的事，也是直接支持教会咯？
是的，你说的没错。
共祭的时候能不能收献仪呢？
共祭也可以收献仪。此外，禁夺典礼中的弥撒是新神父真正的第一台弥撒，按照原则也可以收献仪。当然，一般来说，那台弥撒是新神父为父母、为感恩、为求自己的恒心而献的。
神父，在弥撒进行的过程中，到哪一部分要提出求献弥撒的教友的意向呢？什么时候决定这样的奉献呢？
这在张锡贤神父的《伦理神学纲要》第392页有说明。现在请修女念这一段好吗？
好的。最晚在成圣血以前，理由是一成圣血，祭礼的要素即告完成，圣祭的果实亦即立刻发生。若此时尚未指定果实的归属，按神学家的公论，弥撒果实归属于圣教会的神库，以后不能再行分配。神父，这里说最晚是成圣血以前，那最早在什么时候要决定呢？
至于最早什么时候决定弥撒的意向，没有一定的限制。平常写在自己的记事本上，献弥撒时最晚成圣血前，说我献弥撒是按照记事本上写的就可以了。教会法955条第四项说，
任何一位司铎应仔细注明所接受要举行的和已做过的弥撒，
在记事本上写清楚为谁奉献，为什么事奉献，这么清楚当然很好，但最低限度应该说按求弥撒人的意向献祭一定有效，这是罗马圣部清楚的指示。张神父的课本第343页讲到了这件事。
神父，一天内如做两台以上弥撒，可每台收献仪吗？
只有圣诞节神父可献三台弥撒，也可以收三台的献仪，至于别的日子只能收一台弥撒献仪，其余叫教会教长。教会法951条说，
司铎在同一天内举行多次弥撒，可以为每一现遗的意象举行弥撒，但法律规定，除主的圣诞日外，只可以受一台弥撒现遗，其余应归于教会教长所指的目的，但仍可以外在的名义扣下少许报酬。
神父，有的时候神父不常到一个地方献弥撒，他去的那一天，很多教友都求献弥撒，也愿意神父就在当天，在求献弥撒的教友也参加的那台弥撒为他们奉献，那怎么办呢？
张神父在392页上说，若为十个意象共同献十台弥撒，算是指定的够清楚，所以有效。而张神父所根据的另一本《伦理神学纲要》是约内神父著作，有七八种语言翻译本。1959年是第17版，所以非常可靠。他的书第527号记得比张神父清楚，他说，我奉献此台弥撒，为我在记事本上写的那十台意象。如此，他十天之内，每天为这样的意象献弥撒，就完成职责。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假如神父去那边献弥撒的那一天，有十位教友献弥撒，神父就决定为此十个意象献此弥撒，以后再有九天用同样意象献弥撒就可以了。好，我们讲完圣体圣事，好像献仪结束不那么神圣，但是一方面这是教会法的次序，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该活人的生活，但尽力指向天主。